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宋盛，字景阳，定远人。父亲宋朝用，兄长宋国兴，都跟随渡过长江，积累战功，做到元帅。攻打吉庆时，宋国兴战死，宋盛继承了他的职务。不久，宋朝用请求退休，宋盛正跟随邓玉攻克徽州，被召回，继承了父亲的官职。多次升迁至都指挥同知，历任镇守江西、大同、陕西。洪武十二年因犯法被降职为凉州卫指挥使。十七年五月征讨西番叛乱首领，到达义吉乃路，擒获元朝海盗千户也先贴木，国公吴把都腊赤等人俘获一万八千人，将首领送到京师，挑选其中精锐一千人补充部队，其余全部释放遣返。被召回，再次担任都指挥，升任右军都督佥事，仍镇守凉州。二十四年充任总兵官，与都督刘桢征讨哈梅里，那里距离宿州一千多里。宋盛命令军中多准备干粮，加倍速度疾驰，成夜到达城下。天亮时，金鼓声震天动地，全城人颤抖，于是攻克了城池。擒获其王子别儿切铁木儿，以及韦国公以下三十多人，收编其部落，辎重返回。从此，西域各部畏惧屈服，兵威远达西域。次年五月，跟随蓝玉征讨罕东，巡视阿珍川，当地酋长哈赞等逃走。军队返回，调任中军都督佥事。二十八年六月，跟随总兵官周兴出开原，到达呼腊江。部落首领西洋哈逃走，追到府达弥城，俘获人畜返回。次年被任命为征南右副将军，征讨广西平蒙等寨的苗人，擒获斩首七千多人。又过了一年，统领羽林八卫兵征讨平定五开、龙里的苗人。三十一年出镇开平，跟随燕王出塞，回师修筑万全等位的城池。建文改元，仍镇守甘肃。成祖即位后入朝，升任后军左都督，被任命为平羌将军，派回镇守。永乐三年，招降把都贴木、伦多辉等部落五千人，获得马驼牛羊一万六千匹，封为西宁侯，俸禄一千一百担，世袭指挥使。宋盛共四次镇守凉州，前后二十多年，威信远扬于绝域。皇帝因宋盛是老臣，有大将之才，将边防事务专任给他，他所奏请的事情都立即批准。御史弹劾宋盛专权，皇帝说，用人不专一就不能成功，何况大将统辖一方边境，怎能完全拘泥于法令，当即敕令宋盛可自行决断行事。宋盛曾请求入朝，皇帝回复说，西北边防事务全部委托给你，除非有诏命，不要轻易来。不久命令他经营河西墓地，并筹划出塞方略。恰逢他因病去世，时在五年七月。宋盛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宋宣，建文年间担任辅军右卫指挥使，在灵璧作战，率先登城，斩杀数人，力战而死。宋宣的弟弟宋虎娶了成祖的女儿安成公主，得以继承侯爵，赐予世权。永乐八年，佩戴前将军印，镇守甘肃。十年与李冰捕捉叛军首领老的喊，俘获斩首甚多。洪熙元年因不敬罪被剥夺爵位，并削去驸马都尉官职。宣德年间恢复都尉官职。宋虎被废后，弟弟宋英继承爵位。宋英娶了咸宁公主。正统年间历任掌管左军前府事务。瓦剌也先入侵，宋英充任总兵官，都率大同守将朱冕、石亨等在洋河作战，全军覆没，宋英和朱冕都战死。追赠运国公，谥号忠顺。儿子宋杰继承爵位。景泰年间掌管禁兵宿卫，以谨慎著称。去世后，儿子宋成继承代理右辅事务，再次佩戴平羌将军印，镇守甘肃。宋成有才能武艺，曾出猎到凉州，遇到敌寇掠夺牛马北去。宋成三箭射死三人，敌寇惊恐逃散，全部追回被掠的牲畜。九传至孙子宋玉德，死于流寇之难。薛禄，胶州人，排行第六，军中称他为薛六，显贵后才改名为禄。薛禄以士族身份跟随燕王起兵，率先夺取九门。真定之战，左副将军李坚迎战，刚交锋， 薛禄池朔次中李坚落马，将他擒获，升任指挥佥事，跟随救援永平，攻下大宁、富裕、惠州、宽和，回师救援北平，先锋击败南军游骑，升任指挥同知，攻打大同，担任先锋，在白沟河作战，追击到济南，升任指挥使，在东昌作战，以50骑兵击败南军数百人，当时程祖被盛庸击败，退回北平。盛庸传檄真定珠江屯驻威县、深州拦截燕王归路，薛禄都击败了他们。在滹沱河作战，右军退却，薛禄持马冲入敌阵，出入数十次战斗，击破敌军，追击到嘉禾，斩首无数。在单家桥作战，被平安俘虏，奋力挣脱捆绑，拔刀杀死手足，持马返回再战，大败平安军队，攻略顺德、大明、张德，攻打西水寨，生擒都指挥花英，乘胜攻下东阿、东平、汶上，接连在肥河、小河、灵璧作战，功劳最大。进入京师，升任都督佥事。永乐六年，升任都督同知。八年，充任骠骑将军，跟随北征，升任右都督。十年，上奏说，自古用人必须预先教育，如今武臣子弟闲暇时不教育，恐怕紧急时没有可用之人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恰逢各地宋右军数万人到，全部归属薛禄操练。十五年，以行在后军都督身份监督营建工程。十八年十二月，定都北京，受奉天境南推城宣立武臣，封阳武侯，俸禄1100担。二十一年，率领右少跟随北征，回师讨平长兴盗贼。二十二年，再次率领右少跟随北征。仁宗即位，命他掌管左辅，加太子太保，赐予侍劝。洪熙元年，充任总兵官，防备塞外。不久，因捕获敌寇功劳，增加俸禄500担。同年，向各边镇颁发珠江军印。薛禄佩带镇朔大将军印，巡视开平，到达大同边境。宣宗即位，被召回，陈述被编武事。不久，再次派他巡边。宣德元年，跟随征讨乐安，担任前锋。高煦被擒后，留下薛禄与尚书张本镇守安抚。次年春天，奉诏巡视济南各府城池，严令军士不得骚扰百姓，违者以军法论处。同年夏天，再次佩戴大将军印，北巡开平，回师驻守宣府。敌寇进犯开平，无所获而退，离城300余里。薛禄率精兵昼伏夜行，三夜到达，派轻骑践踏敌营，击败敌军，大获人畜。回师时，敌军在后跟踪，再次奋勇击败他们，敌军由此远逃。三年跟随北征，在宽和击败敌军，留下镇守冀州、永平。又多次佩戴镇朔印，巡边护饷，出入开平、宣府之间。五年在凤凰岭遇到敌军，斩获很多，加太保。上言说，永宁魏团山及雕鄂、赤城、云州、独石应该修筑城堡，便于守御。诏令征发军民36000人前往施工，精锐骑兵1500人保护，全部听从薛禄节制。临行时刺师，以山府、南众相比。薛禄是五人不读书，问杨士奇。杨士奇说，皇上以古代贤人看待您。薛禄拍着胸口说，薛禄怎敢期望前代贤人，但怎敢不努力图报皇上恩德于万一。同年六月患病，被召回，过了一个月去世，追赠银国公，谥号忠武。薛禄有勇力而善于谋略，谋定而后战，战必胜，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善于抚恤士卒，同甘共苦，人们乐于为他所用。晋南诸功臣中，张玉、朱能及薛禄三人最为突出，而薛禄历仕三朝，岿然为当时宿将。孙子薛深继承爵位，到曾孙薛翰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族人争相袭爵，很久得不到批准，田宅全部入关，断绝爵位30余年。万历五年，才重新封薛翰的族子薛敞为侯，再传至薛连。崇祯末年，京师陷落，被害。永乐年间，跟随起兵北平，后来积累战功，做到大将， 封后伯而不以晋南公的，有薛禄及郭义、金玉、刘荣、朱荣共五人，而郭义、金玉与薛禄同日受封。郭义，济宁人，洪武年间积累战功，做到燕山千户，跟随成祖进入京师，多次升迁至左都督。永乐九年因渎职被贬到交趾，立功，不久被赦免，多次跟随出塞，有功，封安阳侯，俸禄1100石，也授予奉天靖难武臣称号。当时郭义在南京病重，听到任命就去世了。金玉，江浦人，继承父亲官职为羽林卫百户，调任燕山护卫，跟随起兵有功，多次升迁至河南都指挥使。永乐三年升任都督佥事，八年充任阴阳将军，跟随北征，军队返回时担任后卫，到长秀川收集敌军丢弃的牛羊杂畜，连绵数十里。14年讨平山西妖贼刘子敬，平定前后功劳，封会安伯，俸禄900石。19年去世，妾田氏自缢殉葬，追赠书人。刘荣，宿迁人，起初冒用父亲名字刘江，跟随魏国公徐达在辉山、黑松林作战，担任总旗，在燕王府供职，身材魁梧，多有智谋。成祖身为器重，授予密云卫百户，跟随起兵担任前锋，屡立战功。攻略山东时，与朱荣率精锐骑兵3000，在华口夜袭南军，斩杀数千人，缴获战马3000匹，擒获都指挥唐礼等人，多次升任都指挥佥事。在滹沱河作战，夺取浮桥，攻略馆陶、曹州，大获胜利，回师救援北平，在平村击败平安军队。杨文率辽东兵围困永平，刘江前往救援，杨文退却。刘江扬言回师北平，走了20多里，卷起铠甲，连夜进入永平。杨文听说刘江离去，又来进攻。刘江突然出击掩杀，大败敌军，斩首数千，擒获指挥王雄等71人，升任都指挥使。跟随到肥河，与白毅、王真率轻骑引诱平安，击败了他。当时南军驻守宿州，基础粮草做持久打算，成祖忧虑，商议断绝其粮道，命刘江率3000人前往，犹豫不前。成祖大怒，要杀他，诸将叩头请求，才得免死。渡江后平定功劳，因前罪不封赏，只受都督佥事，升任中府右都督。永乐八年跟随北征，以游击将军都率前哨，成夜占据清水源，在沃南河击败敌军，又在靖鲁镇击败阿鲁台。回师时担任后卫，在军中升任左都督，派去镇守辽东，敌人越境杀死官军，皇帝发怒，命令斩刘江，不久又赦免了他。九年再次镇守辽东，12年再次跟随北征，仍为前锋，率精锐骑兵在印马河侦察敌军，看见敌骑向东逃走，追到康哈里海，击杀数十人，又与大军在呼师温合击马哈木，下马持短兵器突入敌阵，斩获很多，受上等赏赐，再次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辽东。倭寇多次侵犯海上，北到辽东，南到浙江、福建，沿海郡县多被侵害。刘江观察地形，请求在金县岛西北望海郭修筑城堡，设置烽火台，严兵以待。17年6月，瞭望者说东南海岛上举火，刘江急忙领兵奔赴郭上。倭寇30多艘船到达，停泊在马雄岛，登岸奔向望海郭。刘江依山设伏，另派将领断其归路，以步兵迎战，假装退却。贼寇进入埋伏，炮响伏兵起，从辰时到酉时，大破贼寇。贼寇逃到樱桃园空堡中，刘江打开西壁，放他们逃走，又分两路夹击，全部歼灭，斩首1000多级，生擒130人。从此倭寇受到重创，不敢再进入辽东。下诏封广宁伯，俸禄1200石，赐予仕券，开始改名刘荣，不久派回镇守。次年四月去世。刘荣为将，常担任军封，所向无坚阵，统帅士卒有纪律，恩信严明，凡归附的部族安抚备至。去世后，人们都思念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忠武。 儿子刘湍继承爵位，去世无子，弟弟刘安继承。正统十四年与郭登镇守大同，也先挟持英宗到城下，邀郭登出见，郭登不肯。刘安出见，伏在皇帝面前哭泣，景帝下敕严厉斥责。刘安持马到京师，说奉上皇之命来报告敌情，并说自己已晋封为侯，群臣交相弹劾，下狱判死罪。恰逢京师戒严，释放刘安充任总兵官，列阵东直门。敌寇退走，升任都督同知，守备白羊口，恢复伯爵。英宗复位，赐予世袭侯爵，又增加俸禄300石。曹钦反叛，刘安受伤，加太子少傅。成化年间去世，追赠一国公，谥号中西，传袭爵位至明朝灭亡。朱荣，字仲华，宜州人。洪武十四年，以总旗身份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云南，多次升官至副千户，守大宁，向成祖投降。在华口袭击孙陵，包围定州，切断南军粮道，大小20余战，凭定功劳授都督千事。永乐四年，跟随新城侯张辅征讨交趾，攻克鸡陵关，在白鹤与穆圣会师。张辅等人在嘉陵江上游商议渡江，派遣荣在下游18里处布阵，每天增加人数来迷惑敌人，又制作船筏，做出要渡江的样子来牵制敌人。敌人果然分兵渡江登岸，荣等人奋勇攻击，大败敌军。大军进攻克多邦城，荣的功劳最多。皇帝因为荣曾怠慢政事，回师论功时只提升为右都督，赏赐白金和钞币。永乐七年，又跟随张辅征讨贼人余党，平定了他们。第二年，都率右掖跟随征讨阿鲁台，与刘荣一起晋升为左都督。永乐十二年，又跟随北征，与刘荣都担任前锋。这年冬天，担任总兵官，镇守大同，修筑牻牛岭、兔毛河、赤山、渔阳口、来胜等城，敌寇不敢靠近。过了三年，被召回。永乐十八年，替代刘荣镇守辽东。永乐二十年，又跟随北征，担任前锋，驻扎在雕鄂，侦察敌情，率领5000骑兵观察敌人的去向。大军驻扎在玉沙泉，荣率领精锐士兵300人，每人3匹马，携带20天的干粮，深入敌境。敌人已经丢弃牛羊马驼，向北逃跑，全部缴获，焚烧了他们的辎重，遗失击败乌梁哈。回师后，封为武进伯，俸禄1200担，仍旧镇守辽东。永乐22年，又跟随北征，之后回到镇守地。洪熙元年，佩戴征虏前将军印，仍旧镇守。同年七月，在镇守地去世，追赠为侯，谥号中敬。儿子免继承爵位，因为晋王吉晃刚被废黜，命令他镇守山西，不久被召回。永乐六年，命令运送粮饷到独石，因而巡视该地。正统四年，佩戴征西将军印，镇守大同。正统十四年，跟随北征，在洋河作战，战死，谥号忠确。儿子因继承爵位，爵位传到明朝灭亡。废业，定远人。祖父废于洪武年间担任燕王府左相，改任燕山中护卫指挥使，传给儿子废宿。到废业时，跟随成祖起兵有功，累次升迁到后军都督千事。永乐八年春天，凉州卫千户胡宝、永昌卫千户亦令真巴等人叛乱，部众数千人，占据驿路。新归附的伯颜帖木儿等人响应他们，西部边疆震动，都指挥李治攻击他们，未能取胜。贼人声言攻打永昌、凉州城，皇太子命令废业前往讨伐。到达凉州，李治和都指挥陈怀率师会合，于是进兵阵翻，在双城遭遇贼人。废业攻击其左翼，陈怀等人攻击其右翼，贼人大败逃走，斩杀300多人，追赶到黑鱼海，俘获贼人1000多，马驼牛羊12万，胡宝等人远逃，于是班师。永乐十二年，担任总兵官，镇守甘肃。废业因为肃州兵多粮少，如果有条发仓促难以处置，请求将临拱的税粮交给靖边军丁转运。又因为凉州有很多闲置田地， 请求拨给军队屯田开垦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洪熙元年授予平羌将军印。永乐年间，各边境都任用宦官协同镇守，他们自意专断军务，废业也被他们制约。仁宗知道后，赐给他喜书责备他说，你作为名臣的后代，受到国家重托，却低头受制于人，难道是大丈夫所为？你应该痛加承前避后，图谋后效。废业收到书信后上表谢罪。宣宗继位后晋升为右辅左都督。宣德元年七月入朝，封为崇信伯，俸禄1100担。跟随征讨高煦，驻扎在浏河驿。皇帝考虑前锋薛禄的军队太少，命令废业率兵增援他。回来后赐予事权，又镇守甘肃。宣德二年，沙州魏贼人屡次抢劫撒马罕和义利拔里的贡士，废业讨伐击败了他们。宣德三年在镇守地去世。废业为人平易近人，善于安抚士兵。在镇守地15年，境内安宁。儿子废昭继承爵位。跟随征讨邓茂七，回来后掌管都督府。天顺年间，接受武定侯郭英赐孙郭昭的贿赂，诬告嫡长孙郭昌不孝，想夺取他的爵位。法司请求逮捕治罪，皇帝下诏解除他的都督府职务。去世后，儿子废怀继承爵位，传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谭广，字仲弘，丹徒人。洪武初年，从士兵起家，跟随征讨金山，担任燕山护卫百户。跟随成祖起兵，率领100骑兵袭取涿州，活捉将校30人。在白沟、真定、嘉禾作战都有功，多次升迁为指挥使，留守保定。都督韩观率师12万来进攻。谭广以孤军奋力抵抗40多天，伺机击败并赶走了他。永乐九年晋升为大宁都指挥佥事，监督建造北京。不久率领神机营跟随北征，担任骁骑将军。永乐11年在山西训练军队。永乐12年跟随征讨九龙口，担任前锋。贼人数万平岸聚守，谭广命令强攻守射他们。万箭齐发，死者无数。乘胜夹击，贼人大败。论功晋升为都督佥事。仁宗继位后升任左都督，佩戴镇朔将军印，镇守宣府。宣德三年，请求军位按照郡县例设立风云雷雨山穿射祭坛。宣德六年，因为宣府粮少，请求按照开平、独食例赵商中严纳粟来满足兵食，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宣德七年，皇帝听从户部建议，命令其他卫所戍守宣府的士兵全部遣回屯田。谭广上言，臣所守边境1400多里，敌人窥伺，随时可能偷袭。如果有警报，从数百里外征兵，形势怎么能来得及？屯田的建议，臣愚昧认为不可行。皇帝因为边卒戍守有余，只命令永乐年间调戍的人不要遣回。正统初年，朝廷商议，因为脱欢虽然表示归顺，但狡诈阴谋不可预测，命令谭广和其他镇总兵官陈怀、李谦、王玉谋划呈上方略。谭广等人各自上奏建议，大致说边寇出没无常，只有守御为上策，应该分兵扼守要害，并见或派遣精锐巡逻塞外，遇到敌人则根据力量战守，派间谍侦察他们，用轻兵跟踪他们。敌寇来了无所得，离开时有所畏惧，那么边患可以稍微平息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正统六年11月，因遇敌攻，封为永宁伯，俸禄1200担，仍旧镇守宣府。正统八年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许。正统九年10月，被召回朝见，皇帝怜悯他年老，免除长朝。当月去世，享年82岁。谥号相应。谭广身材高大有力，从行伍发迹做到大将，大小100多次战斗，从未失败过。在宣府20年，修筑屯铺，严加守备，增加一船，又请求颁发火器给各边。将校违反军纪，就奏请治罪，而安抚士兵有恩，边境安定，称为名将。曾经发泄愤怒杖杀都司经历，又因私怨杖打百户，都被言官弹劾。皇帝搁置不追究。死后吏部说不是事权，授予他的儿子谭旭指挥使。 陈怀，合肥人，继承父亲职务为真定府千户。永乐初年，积功升至都指挥佥事，跟随平定安南，晋升为都指挥使，掌管山西都司事，又跟随张辅勤获安南贼检定，跟随都督费业征讨凉州叛人胡宝，都有功。仁宗即位，晋升为都督同知。宣德元年，替代梁明为总兵官，镇守宁夏。当时官军征讨交趾的屡次战败，夏兆征发送叛军支援，将士畏惧前行。千户钱弘与众人谋划，谎称藩人叛乱，率兵抢掠麦匝诸族。藩人震惊恐惧，于是造反，杀死指挥陈杰等人，攻陷松潘、叠溪，包围威茂诸州。指挥吴玉、韩整、高龙相继战败，西部边境骚动。夏诏派遣鸿胪城何敏指挥吴伟前往招抚，而命令陈怀统领刘昭、赵安、蒋贵率师数万跟随其后。吴伟等人到达，贼人不顺从命令，吴伟与龙州知州薛继贤攻击贼人，收复松潘。等到陈怀到达，仍用吴伟为前锋，于是收复叠溪，降服20多个寨子。招抚恢复生产的12200多户，归还被掠的军民2200多人，事情于是平定，晋升为左都督，后赏金币，而贬低吴伟的功劳不予记录。陈怀留下镇守四川，在镇守地骄纵不法，干预民事，接受贿赂庇护罪人，侵夺屯田，吃打羞辱佥事柴镇等人，多次被言官弹劾。皇帝下敕责备他，又拿御史王里的弹章给他看。陈怀承认罪过，皇帝搁置不追究。宣德六年，松潘乐都、北定诸族以及空狼、龙溪诸寨藩人又叛乱，陈怀派兵作战失败，指挥安宁等战死300多人。陈怀于是亲自督兵深入，攻破格尔古寨，进攻空狼起而动，贼人战败，斩首坠崖，而死的不计其数。格尔古贼人又聚集生苗腰战，击败他们几乎全部剿灭。于是仁昌、牛星诸寨藩人闻风请求投降，群寇全部平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巡按御史和按察使又上奏，陈怀僭越奢侈过分，每天早晨让三司官分班站立，有事跪下禀报。陈怀中坐，声称圣旨派遣，而且每天沉溺于酒，不整顿边备，导致城寨失陷。宣宗发怒，召回陈怀，命令文武大臣审讯他，罪当斩首，关进督察院监狱，免死削职。正统二年，以原官镇守大同。当时北人前来进贡的每天供给粮饷，成为军民的负担。陈怀向朝廷进言，得以减省。过了两年，因年老召回，命令管理中军都督府事。正统九年春，与宦官旦住出古北口，征讨乌梁哈。回来后与马亮等人一同受封，而陈怀的封平相驳。正统十四年，护驾北征，死在土木堡，追赠为侯，谥号忠义。儿子陈辅请求继承爵位，吏部说不是事劝，坚持不许。景帝因为陈怀死于国事，允许了。陈辅去世，儿子陈正请求继承，吏部坚持如初，皇帝终只允许继承。陈正镇守两广很久，自己陈述军功，请求事劝，吏部又坚持不可，下诏给予。陈正去世，儿子陈姓继承。弘治年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弟弟陈俊继承指挥使。马亮，祁县人，以燕山卫士兵身份跟随成祖起兵，累功至都指挥佥事。宣宗时官至左都督。乌梁哈战役，协同宦官刘永成出刘家口，到黑山、大松林、流沙河等地，遭遇贼人击败了他们。回来后封为昭远伯。这一战役王振主持，所以诸将功劳小，大都得了封爵。马亮善于骑射，每战身先士卒，所向克捷，当时称为骁将。做伯爵三年去世，谥号荣毅。蒋贵，字大富，江都人，以燕山卫士兵身份跟随成祖起兵，身材雄伟，力气大，善于骑射，济公升至昌国卫指挥同知，跟随大军征讨交趾和沙漠，升任都指挥佥事，掌管彭城卫士。宣德二年， 四川松潘诸藩叛乱，担任右参将，跟随总兵官陈怀讨伐他们。招募向导，穿越险阻前进，逼近其巢穴，一天打十几仗，大败他们。晋升为都指挥同知，镇守密云。宣德七年，又任命为参将，辅佐陈怀镇守松潘。宣德八年，晋升为都督佥事，担任副总兵，协助方正镇守。宣德九年，诸藩又叛乱，方正等人分道进讨。蒋贵督兵四千，攻破任昌大寨。恰逢都指挥赵德、龚据率兵依次讨平龙溪等37寨，斩首1700级，头牙坠水而死的不计其数。捷报传到朝廷，晋升为都督同知，担任总兵官，佩戴平蛮将军印，替代方正镇守。英宗即位，因为所统领的都是极边之地，上奏增加军事月粮。正统元年，被召回担任右都督。阿台侵犯甘州、凉州边疆，告急，命令佩戴平鲁将军印，率师讨伐。贼人侵犯庄浪，都指挥江源战死，损失士兵140多人。侍郎徐熙弹劾蒋贵，朝议认为蒋贵正在甘州选军，行事来不及。而庄浪是徐熙所统领，则被徐熙推卸责任，搁置蒋贵不追究。正统二年春，谍报说敌人驻扎在贺兰山后。下诏大同总兵官方正都指挥杨洪初大同以西，蒋贵与都督赵安出凉州色会剿。蒋贵到达鱼儿海子，都指挥安静说前方无水草，带领部队撤回。镇守陕西都御史陈毅报告情况，尚书王继出来处理边务，斩杀安静，责令蒋贵立功。蒋贵感动奋发，恰逢朵儿止不害怕治罪，接连派遣使者入贡，敌势稍弱。蒋贵率领轻骑在狼山击败他们，追到石城。之后听说朵儿止伯依附阿台于兀鲁乃地，蒋贵率2500人为前锋前往袭击。副将李安阻止他，蒋贵拔剑厉声斥责李安说，敢阻军者死。于是出阵仪，从小道疾驰三昼夜到达其巢穴。阿台正在牧马，蒋贵突然冲入马群，命令士兵用鞭子击打弓套金马，马全部跑散。敌人失去马，挽弓步战。蒋贵纵其踩踏攻击，指挥毛哈阿奋勇冲入敌阵，大败他们。又分军为两翼，另派100骑兵占据高处作为疑兵，转战80里。恰逢人里也追击敌人到黑泉，阿台与朵儿止伯率领数骑远逃，西边全部平定。正统三年四月，王继捷报上文，论功封为定西伯，实录1200担，给予试劝。正统四年，替代任礼镇守甘肃。又明年冬，因征讨路穿蛮丝人发，被召回京。六年，命他佩戴平蛮将军印，充任总兵官，与王继率领军队到达京池，分路进军，直导路穿上江寨，攻破山木龙山七寨以及马鞍山巷镇，功劳都排第一。详情记载在《王继传》。第二年，军队返回，晋封侯爵，增加俸禄310。八年夏天，再次佩戴平蛮将军印，与王继征讨司任发的儿子司机发，攻破其营寨。第二年，军队返回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加岁禄500担。这次战役中，蒋贵的儿子蒋雄趁敌军败退，率领30人深入敌阵，敌军截断他的后路，他自刎沉入江中，追赠怀远将军、彭城卫指挥使。14年正月，蒋贵去世，享年70岁，追赠金国公，谥号吴勇。蒋贵出身行伍，不识字，天性朴实，能够忘记自己的身份而谦恭待人，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出境讨贼时，衣服、粮食、器械常常亲自背负，不易使一人，临阵时总是身先士卒，因此所到之处都能立功。他的儿子蒋毅因病不能继承爵位，由义子蒋琬继承侯爵。天顺末年，佩戴平羌将军印，总兵镇守甘肃，修筑甘州、沙河各屯堡。成化八年被召回，携手南京，兼督操将事务。十年入京都领12团营，不久兼总神机营兵。上奏说，太祖创建南京，京城外又修筑土城以护卫居民，确实是万世之业。如今北京只有内城，几次之变， 敌其长驱直入，直逼城下，可以作为借鉴。如今西北角旧城遗址还在，赶快施行雀木的命令，辅以攻伐，成功不难。又说大同、宣府各边塞下，肥沃的田地不下数十万顷，全被豪强大户所占。京畿内八府良田一半属于权势之家，百姓失业。倘若边关有井，内郡有什么资财，运道如果阻塞，京师如何供给？请派遣给侍中、御史核查边塞田地，确定其科税额。京畿内民田严加禁止豪强大户不得侵夺，这样或许兵民粮食充足而内外有备。奏章下发主管部门，虽然未能全部施行，当时舆论认为正确。十三年率领京郡在太同、宣府防丘，陈述机宜十余事，都被批复同意。十五年与汪直巡查辽东边事，二十年佩戴将军印，出边抵御敌寇。敌寇退兵，班师回朝，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。去世后追赠梁国公，谥号敏义。其子蒋济继承爵位，掌管经营兵。弘治年间充任总兵官，历任镇守冀州、辽东、湖广。在朝内外为官二十年，家中没有多余资财。再传至其孙蒋父，嘉靖年间多次掌管军府，佩戴征蛮将军印，镇守两广。因平定海贼及庆远姚人功劳，加太子太保。明朝灭亡，爵位断绝。任礼，字尚义，临漳人，以燕山卫士卒身份跟随成祖起兵，累积功劳，升至山东都指挥使。永乐二十年升任都督佥事，跟随北征，前行侦察敌情，返回后受厚赏。仁宗即位，命他掌管广西都司事，不久改任辽东。宣宗即位，升都指挥同知，跟随平定乐安，又跟随征讨兀良哈，回军担任后卫。英宗即位，升左都督。正统元年佩戴平羌将军印，充任左副总兵，镇守甘肃。阿台、朵儿只博多次侵犯肃州，皇帝下诏书责备。二年又侵犯庄浪，都指挥魏荣击退他们，擒获朵儿只博的侄子把突伯罗。仁礼上报朝廷。三年与王继、蒋贵出塞，在石城击败朵儿只博，又分道到达梧桐林，一己乃前进到黑泉而返回，斩获很多，封为宁远伯，俸禄1200担。第二年回朝。又过一年，代替蒋贵镇守甘肃。八年，赤金蒙古魏都督且望施加苦于野仙的残暴强横，想移驻也落不落。任礼因该地靠近肃州，坚持不允许。不久，且望师加上奏请求在该地建寺，任礼又上言允许建寺，他们必定移居，留下后患，事情最终搁置。当时边疆的家童在塞上垦田的，每顷交粮十二石。任礼接连向朝廷请求，得以减四十。这时边塞没有警报，任礼与巡抚曹义屯田积粮，修缮甲胄训练士兵，边防非常稳固。十一年，沙州卫都督南哥兄弟争斗，部众离心。任礼想成他们饥困，迁到内地。恰逢南哥也请求居住肃州境内。任礼于是派遣都指挥毛哈腊前往安抚其部众，而亲自率兵紧随其后。等到达时，南哥又持两端，其部下想投奔瓦剌，任礼进兵逼迫，于是收其全部1200余人返回。事情上报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当时瓦剌也先正强盛，封南哥弟弟索南奔为齐王。任礼因两寇联合，则势力更难控制，派人招降索南奔。索南奔想归顺尚未决定，任礼秘密进军直抵罕东，将他捆绑回来。皇帝大喜，赐任李铁券，令世袭。十四年，也先分路入侵，抵达肃州。任礼派偏将抵御，两战两败，损失兵马数以万计，被召回，以伯爵身份家居。景泰初年，提督3000营，因年老退休。过了很久，又启用守备南京，入京掌管中军都督府。任礼从士卒出身，直至大将，谨慎守法。成化初年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西武。其子仁寿继承爵位，总兵镇守陕西。 因征讨满四师律获罪，免死戍边。其子任弘赐予世袭指挥使。赵安狄道人从兄赵齐任图指挥同知，因罪处死，赵安被贬谪戍守甘州。永乐元年进献马匹，受临洮百户，出使西域，跟随北征有功，累积升为都指挥同知。宣德二年，松潘藩人叛乱，充任左参将，跟随总兵陈怀讨平，升都督佥事。当时商议征讨乌梁哈，诏命赵安与史昭统领所部赴京师。乌梁哈不久来朝见，命回原位。出使乌斯藏四年返回，次年又以左参将从史昭征讨取先，斩获很多。九年，宦官宋成等出使乌斯藏，命赵安率兵1500人送他们到毕力戍江。不久与侍郎徐熙出塞征讨阿台、朵尔只伯，击败他们。正统元年升都督同知，充任右副总兵官，协助人礼镇守甘肃。二年与蒋贵出塞，剿寇无功。三年又与王继、任礼、蒋贵分道进军，至雕立沟，抓获右丞、打鲁花赤等30人，因功封会川伯，俸禄1000石。次年移镇凉州。赵安家在临洮，因清党羽及仆从多有为盗的，副使陈兵上报。在凉州又招募很多无赖为童奴，骚扰百姓，又被御史孙玉弹劾，诏令都不追究。赵安勇敢有将略，与蒋贵、任礼并称西部边地良将。九年12月去世，其子赵英为指挥使，立功升都督同知。赵甫字良佐，凤阳人，袭职为济宁卫指挥使。景帝继位，尚书王直等以将才推荐，升属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左参将，守怀来。天顺初年，被召入右军都督府任职。成化元年，以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拜授征夷将军，与韩雍征讨两广蛮人，攻克大藤峡，返回后封武进伯。不久蛮人进入寻州，言官交相弹劾。广西巡按御史端弘说，贼毒害正盛，而赵府望言贼已尽，冒封爵，不治赵府罪，无以释戒。赵府于是自陈战功，把罪责推给守将欧信，皇帝都不问。三年总兵征讨以东，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，边战有功，晋封侯爵。八年，朝廷商议大举搜讨，拜赵府为将军，陕西、延绥、宁夏三镇兵都受其节制。赵府到榆林，敌寇已深入，大肆抢掠，赵府不能制止，与王悦上书请求罢兵。言官交相弹劾其罪，命给侍中郭唐前往勘验，返回说敌寇于6月进入平凉、巩昌、临洮，杀掠人畜，到7月纵横于庆阳境内。赵府与王悦到榆林不进兵，应治其持兵顽寇之罪，皇帝不采纳。赵府返回，仍督领经营。言官攻击更厉，诏令暂且搁置。赵府辞去侯爵，请求世袭伯爵，皇帝允许其世袭伯爵，侯爵不变，仅减俸禄200石。言官力争，赵府又上书表白功劳，说减俸禄无以赡养老人。又说皇上命内官卢永征南蛮，黄顺、汪直征东北，都是莫大功劳，应交付使馆。于子俊等请求将赵府治罪，最终不问。12年解除营务，家居10年去世，追赠荣国公，谥号公肃。赵府年轻时俊便有才，善文辞，多交文士，又喜欢结交权贵，所以屡遭弹劾，最终无患。其子赵成庆继承伯爵，携手南京。正德初年，因传写谏官刘熙奏书，被刘瑾厌恶，削去一半俸禄衔住。四传至玄孙赵光远，万历年间镇守湖广，明朝灭亡才断绝。刘据是太监刘永成的侄子，任金吾指挥同知，因夺门之功升都指挥佥事，又越级升都督同知，参与征讨曹清，升右都督。成化六年，以右副总兵从朱勇赴延绥，在黄草梁追贼，遇俘，激战中伤及下巴，部下奋力捍卫，得以免死。不久又与都督范景等在青草沟击寇，击败他们。朱勇等追寇至牛家寨，刘据也占据南山立功。 寇大败，出境。论功升左都督，因内元特封宁晋伯。八年冬，代替赵辅为将军，总领陕西各镇兵。敌寇进入花马池，率副总兵孙悦、游击将军王喜等击退他们。回至高家堡，敌寇又来，击败他们。追奔至漫天岭，伏兵起夹击，又击败他们。孙悦、王喜也令在景游山破贼。捷报上文，赐予示劝。这年冬天，伯罗忽、满都鲁、伽伽斯兰联兵深入，至秦州、安定、会宁各州县，纵横数千里。贼退，恰逢王悦从红岩池返回，望以大捷上报，皇帝下诏书嘉奖慰劳。不久，济公兵部员外郎张景、弹劾刘据及总兵官范景等六将杀害被掳掠者，冒功。布科及御史交相上章弹劾。赵潜给侍中韩文前往勘验，返回奏报如张景所言，所报首功150，仅19级。皇帝因敌寇已逃遁，搁置不问。刘据不久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威勇。传子刘禄及刘福、刘福、弘治年间掌管3000营，加太子太保。去世，子刘越继承。去世，侄子刘文请求继承。吏部说刘据无大功，子孙不应再袭。世宗不允，命刘文继承，也传至明朝灭亡才断绝。再曰，宋盛在太祖时就与开国朱元勋参与军事行列，其后四次镇守凉州，威名著于西部边陲。两个儿子娶公主，世代位列彻后，功名显赫。薛禄以下诸人都与晋南之意。薛禄的东昌、滹沱之战，刘荣守永平，谭广守保定，效力最为显著。虽在策勋之日未及分封，而各自以累积功绩受封。他们善于安抚士卒，谨慎固守封疆，恪尽职守，有值得崇尚之处。赵辅、刘据谋略功绩远逊前人，而戴笠之盟与国始终，诚然是很大的幸运。诸人并以勋爵镇守防御边陲，所以分类注入于此篇。